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听众朋友好，我是陈雅芳，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块继续的从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了解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内容，让我们学习多多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仰望神啊。上回在第四课里面，我跟你分享了三个重点。第一，祷告的态度是要欢欢喜喜的祈求。第二，祷告的内容说明爱是生命成熟的记号。第三，祷告的内容是说到呢爱心在知识上的增长。今天继续呢，我要跟你分享这三节经文啊，一会儿讲不完，所以呢再来仔细的学习。那好，我们先来再看一次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有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保罗告诉我们，除了知识以外，爱心呢也要在见识上多而有多。这里说的见识是指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晓得应用神的真理来面对复杂的社会需要。那爱心在见识上多而有多呢，是指在处事为人上有智慧有谋略。我们随时随地所面对的都是复杂跟艰难的社会，不管在家庭或者是工作的地方，有很多很难处理的难处，我们需要用见识来对付去应对，是不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是活在自私自利的世界里，人们互相的践踏，你害我我害你，从来没有见立。当人离开伊甸园之后呢，就发生了该隐杀死亚伯这个事件。后来呢，罪恶的事情越来越猖獗，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求神不要毁灭那座城，只是那个地方实在是罪恶滔天啊，数来数去连五个义人都没有。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他也不敢再祈求了。再说呢，魔鬼撒旦掌控了这个堕落的世界，他就像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些可以被他吞吃的人。耶稣告诉我们，撒旦是说谎者之父，他从来不休息，到处欺骗人，钻人的空子啊，钻进心里他就不走了。很多罪恶都是从虚假制造出来的。说谎的人跟随了魔鬼撒旦，制造虚假陷害人，甚至于陷害那个人的本身。一切的暴力坏的那种思想念头都是来自撒旦，因为他心里没有神没有真理。在末世的时代，敌基督和不法之子出现，不法之子是靠着撒旦制造虚假的神迹奇事骗人。魔鬼撒旦掌管现今的世界，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时间不长，所以呢，阻挡真理。人远离真理的世代越来越严重了。求主帮助我们啊，弟兄姊妹，多为今天的这个世代祷告，我们自己努力的做光做盐，能够起了作用，先从我们的四周围开始，能够影响这个世代。 说实在的，每个时代，尤其是现今，基督徒是生活在越来越艰难，也是在自私自利、满是魔鬼作为的世界当中，就像是圣经讲的，羊生活在狼群之中。我们怎么样面对艰难又堕落的世界呢？耶稣告诉我们说，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就是保罗说的，在见识上多而又多，爱心就要配合见识。看到蛇，没有人哈，我可以说是没有多少人是喜欢的，是不是？因为它给人一种奸诈，就是感觉非常的不好。耶稣却说，我们要像蛇那么灵巧，也要像鸽子那么驯良，哎，这两样配合起来。那面对艰难的时候，要灵活变化，就是随机应变，这是灵巧。正像但以理在那个崇拜偶像的巴比伦那里，他担当了一个高官，是不是啊？他真的是做了很长的时间，成为被尊重的人。就因为呢，他真的灵巧像蛇，可是驯良像鸽子，就是他在爱心跟见识上不断的增长，让爱心配合了见识，这就使得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也可以有神的眷顾，可以好好的生活。其实当时巴比伦王呢，想要同化他们，不喜欢他们去拜耶和华神，要求他们呢要跟着巴比伦的文化和信仰。首先呢，就改变了他们的名字。但以理这个名字呢，是神是我的审判者。那王就给他改了，叫伯提沙撒。什么意思呢？比勒保护他的生命。比勒是谁啊？是外邦神明。哈纳尼亚是指上主显恩典，被改成为沙德。沙德就是听命于阿古，这个阿古是月亮神。他们的名字都有偶像的名称。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辨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能接受，就很难在堕落犯罪的这个世界里面存活了。连这个名字也是代表了外邦的神明，这被人一叫的全身不舒服，是不是？可是弟兄姊妹啊，在那个非常艰难的世代里面，名字是什么呢？是外在的，是在外邦的，不会影响我们真正的生命。要像但以理他们一样接受，因为神这样安排了，你难道跟神去争执吗？但是呢，他们不能够接受王所赐给他们的那些个饭餐，也不喝王的酒，因为在外邦的文化里面，跟从了什么人的饮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我跟你有所交流啊，我们的关系密切，又能互相认同一些基本的事情啊，所以呢，他们不能接受吃喝王所给他们的饮食，只要求吃素菜。结果呢，他们的脸色跟身体的健康呢比以前更好。还有呢，就是这个拜偶像的人呢，他们会谢天谢地，然后呢所有的饮食啊，什么肉啊菜什么，都是会拜了之后，拜了偶像之后呢才吃。所以这就是问题。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呢也是分别为圣。所以像但以理他们认识神，知道神的旨意，又有从神而来的见识，这就叫他们有智慧的应用真理，面对眼前的难关。一直到了大力乌王，大臣们为了陷害但以理，就是从王那里呢叫他能够下旨，吩咐所有的人30天之内，只准求王， 不许去膜拜其他的神明，要不然就扔在狮子坑里。但以理呢，他每天三次，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下达了命令，他都是三次的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打开窗户祷告耶和华神。这就是他生命上的见证，足以影响他内在的生命，而他外在的生命也是由内在里面发展出来的。这样就表明他跟神的关系，他绝对不会轻易的放弃。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真的要分辨什么是影响我们生命的，影响我们跟神关系的，我们就不能妥协。我们有道德跟信仰的底线，没有人能够要求我们放下这些个原则，或者超越这个底线，我们会得罪神，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尼布甲尼撒王要求但以理三个朋友拜他所做的那个金像，这三个人宁死都不服从，这是他们信仰的底线。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在外邦，这个处处人人都想害死他们的文化里面、环境里面，可是神使用他们，就因为他们在见识上是多而又多的了。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也面对很多的难题，应不应该交税给罗马的皇帝该撒呢？对犹太人来说，该撒消灭了他们的国家，实在是没有办法尊重他、服从他，可是表面上仍然需要臣服于这个君王面前。他们呢就问耶稣了，应不应该给该撒上税啊？耶稣充满了智慧，他看到那个银币上面铸上了该撒的肖像，他就说，那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为什么耶稣加上神的物当归给神呢？因为圣经教导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既然如此的话，我们人最终是归于神呢。你说你的生命是归给谁的呢？不错，我们都是父母所生，但是是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神，这个要搞通哦。在一些特权主义之下或者极权主义之下，人的一切的都归顺那个政权，但是耶稣呢拒绝极权主义，人天底下所有的人只能归顺给神。该撒的税项就归给该撒，但是却不可以把人的主权也归给他，人的主权是属于神的。保罗也是这样，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人就散播谣言说他诋毁犹太人的信仰，做了信仰的叛徒，有人就想害他。他们抓了保罗，把他带到官府面前去审问他。神赐给保罗见识上多而又多，他看到哟，在场呢有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这些人呢都审问他。那法利赛人相信人死后会复活，可是撒都该人呢就不相信。这样保罗就说明，他们因为他相信死人复活，以至于呢就抓他来这里受审了。哎呀，这下子好，一句话吧，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争了起来了。为什么呢？他们的立场非常的坚定啊，所以这两伙人在一起一吵起来，嘿，保罗因此啊还逃脱了灾难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赐给保罗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有着见识，而且见识呢是多而又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里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不断增长的时候，在生命里带来道德上的判断能力，可以建立诚实无过的品格，而且可以警醒等候迎见 我们的主再来。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代，我们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分辨是非，而末世呢，又是一个乱七八糟、是非不分的时代，就正像是以前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这件事。哈佛大学的有一些学生经过了一番辩论之后，竟然不知道这个事件是对呢还是错呢。在今天这个多元文化里面，相信什么也可以，只要我们互相尊重那就行了。好，新纪元运动中鼓吹泛神论，把所有的一切加起来那就是神。换句话说，那所有的一切也包括人啊，啊，你我都是神。既然是神，神不会犯错啊，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不算是犯罪。如果世界上有人无辜被害了，新纪元运动就把它说成是世界上不协调的事情而已呀、啊，啊，人都有一死嘛，是不是？只要有一天，大家伙儿能够有和平、有爱心，最终将会带来天人合一，世界呢，终必会有永久的和平。那么，一切不协调的必然会过去了。弟兄姊妹，在这个是非黑白不分的世代里面，我们要努力的学习，在神面前要分辨的清楚，并且也要栽培训练接班人，晓得分辨是非。保罗说到分辨是非的能力的时候，他加上了一句，或作喜爱那美好的事。原本的意思是经过验证之后就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好，什么是更好。在辨别是非的时候，我们或者会只知道分别对错黑白，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在好坏的事情上不但有好事儿，还有更好和最好。我们就应当懂得分辨什么是好、更好和最好，不但要做好事儿，更要追求更好的事，进一步达到最好。这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记号。在旧约里面，人们是根据律法来判断是非，至于伦理上面的抉择呢，常常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当人被别人打掉一个牙齿，非常的生气，他不仅是以牙还牙，甚至于会把别人一口牙全打的，这是人的反应，是不是火起来噼里啪啦就下去？人家打你一颗牙掉了，你呢这一伙呢，整张嘴的牙都打掉了。所以旧约时代呢，只可以以牙还牙，这算是公道，并且能够保护人。但是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就更进一步，以爱心作为道德的判断。人家要不讲道理的，要你的里衣内衣，你不但不报复不生气，还把外衣也给他。那罗马士兵背着重担走远路，是不是要这个犹太人帮忙？他们是可以要求犹太人替他们拿重的东西走一里路，这个大家已经协商好了的。可是耶稣教导什么呢？好吧，多走一里，走两里，是不是？那说到非洲的基督徒土人跟邻居不和了，那邻居呢气愤不过，半夜了点了把火，把他的那个茅舍，真是茅草房啊，给烧了。基督徒知道可能也是瞅着的这个隔壁邻居呢放了把火，他不但为自己的家救火，这个火一烧，尤其是在那个风干气候又特别的地方，这一烧可能呢大家都波及了嘛，这邻居也被大火烧了。哎呀，他既然呢拿了水也去 救火，不但救火还受了伤。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在爱心上多而又多，很难想象吧。旧约讲论公道公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耶稣的原则却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让他拿去。爱的原则不是只干好事儿，更要做得更好。圣经记载，马大忙着接待耶稣，玛利亚安安静静的，只坐在耶稣的脚前，仔细的听耶稣所讲的。马大火了，发怨言了，向耶稣投诉，我累死了，我妹子啊，连根指头也不动。可是耶稣却对马大说，玛利亚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这个上好的福分，我们可以解释作选了更好的福分，最好的福分。耶稣没有责备马大，他忙着招待耶稣也是好事儿。只是款待伺候有的时候只是属于次要的。耶稣多忙啊，他自个儿连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都几乎没有，现在来到玛利亚跟马大的家坐下来说个话，这机会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耶稣可不是在那说故事或什么，对不对？耶稣基督所说的都是真理，都是生命啊，谁都应该把握时机来听。所以玛利亚是选了更好，可以是最好的。当我们的爱心多而又多的时候，我们要晓得分辨是非，更要在好事上追求更好，最好的。在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能够分辨是非，这样我们就能够原谅别人，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判别是非对错。旧约是准许报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耶稣教导我们饶恕。那当时犹太人主张，人家得罪了你一次两次三次啊，你宽恕他，但是到了第四次那就不必了，免得是纵容他们。所以彼得呢说的挺得意的，饶恕人七回，这七回已经比犹太人更要容忍了，是不是？哎，耶稣却提出是七回，七十个七回。那你彼得掐指头一算，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乘法表哈，这是490回呀、啊。其实是指完完全全的宽恕人，不管别人得罪你多少次，算了。这样我们就是选择做更好的事，那才是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多而又多是没有数量了。到底在新约的信徒是不是要奉献十分之一呢？那旧约要求犹太人奉献十分之一，但是我们看在四福音书跟保罗书信里面，耶稣跟保罗并没有再提出这样的要求，哎，为什么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天天背着十字架，自个儿的十字架在跟随主耶稣。神就是我们的生命之主，是我们整个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钱财，以及我们拥有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来自于神。神才是我们从前所拥有的东西的主人。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明白，我们从出生到这个地上一毛没带来，然后成长什么父母供应吗？父母也是他的父母给的生命嘛。这样我说你懂了吗？我们没有带什么来，所以神才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主人，我们的一切是神所赐的。这个时候 我们明白啦，身份地位啊，哎，不一样了嘞。本来我们觉得挺好的，我是个主人，我有钱财，我有房子，我可以管理，我可以什么什么。结果现在呢，弟兄姊妹，我们是管家，我们是帮助耶稣基督管理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要忠心的嘛，是不是？新约的原则是从祷告里面看到神感动我们愿意做多少的奉献，而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基本法。你骑马骑驴子呢，你也得这样奉献。新约既是恩典时代，我们理当应该超越这个标准。甚至于弟兄姊妹，我知道有很多人已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了，主啊，你怎么使用我就怎么样的去侍奉，是不是？连人带钱了。我们不单要做好事，在好之上还要更好，并且要达到最好。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更加要怜悯我们。我们真的小信呢，如果我们的信心足够的话，神会借着我们做成更大更多的事情，叫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真的是多而又多，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专门喜爱美好的事情，也追求做到更好，做到最好。
我的恳求，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依靠他就得帮助，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依靠他就得帮助，哦。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依靠他就得帮助，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